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兵嘟噜 Number Development Cindy Amberhat 为你呈现
TFM 空中医生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Selina。 每年的8月1号一直到7号就是世界母乳喂养的宣传日期，或者是我们应该说宣传周，提醒我们要关注母乳喂养对于宝宝的健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今天 TFM 空中医生我们特别邀请了儿科医生陈少轩来到节目上，和我们聊一聊从生命最初的1000天的营养这个角度，看看母乳在宝宝成长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也一起看看一下很多家庭在实际喂养的时候啊，到底会遇到哪一些的疑问或者是情况。欢迎陈少轩医生 Dr. Chin。
大家早上好。
Dr. Chin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就是很多人都听过生命最初1000天，到底这1000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为什么医学界特别重视这段时期？
这个1000天呢，就是从怀孕开始的270天到出生后宝宝两岁的730天，所以两个加起来1000天。在这个阶段呢，因为宝宝的大脑快速的成长，到两岁的时候差不多到大人的 80%、同时呢免疫系统、肠道、身体各方面都快速的发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黄金时期给予宝宝良好的营养，再加上关爱的照顾呢，就可以帮助宝宝发挥到最好的成长潜能。
是，而且医生你可以帮我们整理一下吗，就是可以给可能在听节目的朋友的可能新手的爸爸妈妈们听一听，宝宝如果从出生一直到他们添加这个辅助食，那这段时间的母乳喂养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我会建议新手妈妈呢，如果能够在宝宝还没有出生之前呢，了解一下如何去喂母乳，知道宝宝到来的时候如何开始抱宝宝喂母乳，还有如果能够了解宝宝的那个喂食的频率，因为宝宝一出世的时候可能一天需要喂12到14次，一开始的如果妈妈能够掌握到喂母乳的这决定了妈妈能够成功的喂母乳。而母乳呢是专门为人类宝宝设计的食物，它不只是提供能量，它也是会随着宝宝的成长而不停的变化的一种活性的食物。比如宝宝一开始出世的第一口奶的妈妈的初乳可能是看起来不怎么多，可是它含有丰富的抗体和免疫保护因子，可以帮助宝宝在新生儿的免疫系统未成熟的时候获得的保护，有的时候我们称为是宝宝的第一支疫苗。我也会鼓励父母呢参加一些产前的母乳喂养教育，了解在哪里可以得到帮助，和产科医生讨论宝宝出生时候在情况允许下尽早的肌肤接触，因为如果早期能够得到正确的支持，可以减少很多常见的问题，比如说乳头疼痛啦，宝宝吸不到足够的奶，还有妈妈对奶量不足的焦虑。因为每个妈妈和宝宝都是不同的，妈妈的乳房跟乳头形态不同，宝宝的嘴型、吸吮能力也不同，有的妈妈呢需要专业的教育指导才能够让宝宝正确的含乳，也达到有效的吸奶，同时呢也会减少妈妈的乳头疼痛。所以我会鼓励准妈妈在宝宝出生前就开始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母乳喂养是一段父母和宝宝共同学习的一个旅程，如果能够在产前了解这一方面的这一块学问呢，会使得这个经历会更加的顺利。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兵嘟噜 Number Development Cindy Amberhat 为你呈现
TFM。那想要问一问，就是Dr. Chin 哦，在这1000天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嘛，母乳啊，就是宝宝最理想的食物，为什么很多人会这么说呢？除了营养之外，它还有哪一些的作用？比方说对妈妈或者是对宝宝来说，有怎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宝宝刚开始的时候，前面两个星期，因为肠胃刚刚开始操作，所以妈妈的初乳看起来比较淡一点，因为这些都是很好的吸收。妈妈的母乳呢，也会附带了一些酶素帮助宝宝很好的消化，所以有的妈妈会觉得，哎，为什么我的宝宝差不多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要喝奶，是不是我的奶不够啊等等，其实不是的，因为宝宝只需要很少量，可是他很频率的吸奶，所以他就会频繁的可能一天可能需要10次12次甚至更多，所以我会建议父母要学习 观察宝宝的饥饿信号，比如说他已经开始动来动去啊，张嘴寻找，或者已经把手放进口中，不要等到宝宝大哭才喂奶。这样子的话呢，父母知道宝宝的信号，就可以跟住宝宝的行为，让宝宝去吸母乳。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妈妈的母乳也会跟随宝宝的需求而做出一些改变。我们也知道，从学术上来讲，如果妈妈诞生了一个早产的婴儿，这位妈妈的母乳呢，比起她如果是生育了一个足月的宝宝的话，她的营养，她就是她的卡路里其实会比较高能量，因为她宝宝的需求跟普通的宝宝不一样。
那妈妈方面呢，就是他们其实在母乳喂养的时候，对妈妈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所以对于妈妈来讲呢，如果是亲喂母乳的话呢，妈妈其实脑下垂会产生一种催产素，就是 oxytocin， 可以帮助妈妈跟宝宝建立一种很亲密的结连，我们英文叫做 very nice bonding。 这个 oxytocin 呢，也可以帮助产后子宫收缩，减少妈妈产后的那种大出血，长期来讲降低乳癌跟卵巢癌风险。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冰都路 Number Development Cynthia Berhad 为你呈现 TFM。
那怀孕期间小孩慰问导的群，就是准爸爸妈妈应该要了解哪一些的母乳喂养的知识呢？
我会鼓励就是准爸爸妈妈参加一些本地的一些产前的课程，并且呢你跟你的产科医生讨论，在宝宝出生了之后，如果能够的话呢，比如你选择正常分娩，或即使是割腹开刀的话，只要宝宝是 clinically stable 的话，就可以赶快进行肌肤接触。因为只要分娩了之后，护士是可以帮助宝宝马上就进行亲喂母乳。
哦，那其实母乳喂养的这个方面，爸爸妈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爸爸妈妈呢，只要知道怎样抱宝宝，这些呢，如果你参加产前的一些喂养教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假娃娃，就是指导爸爸妈妈怎样抱宝宝，怎样去亲喂母乳，就是两方面很舒服的姿势来做这样子含乳姿势。在还没有分娩之前，有的妈妈呢已经开始会分泌一些初乳，所以如果是已经在37周的之后呢，妈妈可能如果有一些初乳分泌的话呢，她其实也可以就是开始收集这些初乳放在冰格里面，等到宝宝出生了之后，如果一些妈妈担心啊我不够奶啊这些，她收集的初乳就可以交给护士直接喂宝宝。
哦，所以那个初乳的话是可以保存多久呢？
初乳如果你放在冰格的话，可以保持至少3个月。
OK， 所以其实爸爸妈妈们可以在可能宝宝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先准备好这些知识，对不对？
对对对。
那医生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针对这个母乳喂养的知识，比方说除了知道说哎，爸爸妈妈要知道怎么样去喂之外，还有哪一些的这些知识是他们需要知道的？
最重要的是了解在哪里可以得到帮助，就好像我们开始学游泳，不是每个人一跳下水就会去游泳，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导师来辅助我们。因为有的妈妈抱的姿势不对啊，所以就会含乳乳头疼痛，有的呢可能就是因为开刀啊或者本身的一些疾病，所以可能奶量不够，可是这些我们都可以帮助妈妈达到他们需要亲喂母乳的目的。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找那个医生是最好的，对不对？
医生或者是泌乳师。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冰都路 Number Development Cynthia Berhad 为你呈现 TFM。
那想问问的亲，就是母乳喂养在现今社会他们面对哪一些的这个挑战呢？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呢，第一就是爸爸妈妈可能就觉得喂乳其实是很难的哦，或者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可能就是喂乳是很自然的，应该我宝宝一来到就没问题，所以知识不够。OK， 第二可能就是医疗人员或者是社会给爸爸妈妈的支持不够。但第三呢，很多的父母现在都是双薪父母，虽然说世界卫生组织，然后医生呢都说鼓励母乳喂养， 到宝宝六个月，可是我们大家的产期就只有两三个月，妈妈就要回去工作，在工作场合呢又不允许妈妈就是有时间去 express 或者有地方去 express， 然后还在储存她的母乳，所以母乳喂养其实在我们本地呢其实是还是蛮辛苦的。
是，所以这样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呢？特别是爸爸妈妈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我觉得父母本身呢就是要能够的话呢就是在怀孕期间产前能够找更多的知识，参加一些官方或者是 clinic 组织的产前教育，并且了解本地有谁是泌乳师 breastfeeding counselor lactation consultant 小儿科医生或者是产科医生，讨论你很想要亲喂母乳需要怎样的 support。然后宝宝出事了之后呢就跟医务人员沟通，就说我很想亲喂母乳，如果能够的话是就是我们所谓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劝告，就是 exclusive breastfeeding 100% 的亲喂母乳，这样子的医务人员呢就会告诉你你的宝宝饥饿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头开始动来动去啊，开始吃手啊，因为每个宝宝的情况都稍微的不一样啊，然后在你还没有离开医院的时候怎样练习抱宝宝亲喂母乳。
好，
然后不断的练习。我要提醒爸爸妈妈，母乳喂养是一段马拉松， OK， 它不是一个100米 sprint。
好，想问问一下 Dr. Chin， 就是宝宝开始可能吃副食品之后，母乳还有继续喂养的必要吗？
当然是有了，大概六个月大的时候大部分的宝宝已经开始准备好要添加辅食了的，通常这个表现就会他们的头已经稳定了，可以坐起来并且保持姿势，然后对大人吃的就是爸爸妈妈吃的东西非常的兴趣，有时候甚至手都伸前来，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就可以开始一些辅食品，一般上就是一天两次，从小到多辅食品是辅食品，所以母乳还是主要的营养来源。我们会鼓励爸爸妈妈虽然开始辅食呢，如果能够的话让宝宝继续喝母乳到两岁或者是 beyond。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明都路 Number Development Cindy Amberhat 为你呈现 TFM。
想问问一下 Dr. Chin， 就是可能小朋友啊或者是宝宝在开始吃的这些辅食品之后呢，他可能会有挑食的情况，那爸爸妈妈们应该怎么样处理呢？
OK， 这个是我们现在父母碰到的很多问题。我会鼓励爸爸妈妈开始辅食品的时候当然母乳会继续，辅食品是辅食，辅食的重点在六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必须注重比较泥状的食物，就是爸爸妈妈决定负责健康的选择，什么时候给然后给什么，可是宝宝就是让他学习我可以吃多少我可以拒绝不吃，所以就辅食的重点呢就要包括铁质的食物，比如说一些红肉蛋类，还有就是比如说青绿色的
蔬菜，
对，提供不同的味道和质地，所以就从泥状然后到颗粒状，然后慢慢再就是我们所谓的 finger food 了。 OK， 所以让宝宝慢慢的学习咀嚼和处理不一样的口感，到一岁的时候呢宝宝应该就可以很快乐的融入我们的家庭食物。然后在吃食物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要记得，就是在 dining table 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宝宝也不可以看手机其实宝宝两岁之前是不可以看手机的当然有的父母会焦虑我家庭是有湿疹或者食物敏感，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开始建立辅食品的时候你就先介绍一种食物一次， OK， 就是可能 send food for 3 or 4 days 然后才换另外一种食物，当然你比较多元化的时候你是可以 combine 在一起啦。
那有一些家庭可能会觉得说啊，宝宝越胖越健康啊，甚至认为说喝奶粉会比较容易长肉哦。那想要问问的群，从医生的角度来看的话，宝宝真正的营养足够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啊，妈妈能够亲喂母乳，大部分如果是 100% 亲喂母乳的宝宝长肉更快。前面三个月呢，如果是足月出世的宝宝，然后是喂母乳的话，一个月差不多可以上大概1公斤。喂奶粉的宝宝上的体重也是差不多一样，可是呢，就是长肥，就是长脂肪比较多。长脂肪比较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在 private center 啊，所以我每个月打针。如果是母乳的宝宝，我摸起来它的肌肉呢，就是那种 QQ 的，打针打下去啊，就是打进 muscle 里面。如果是喂奶粉的宝宝呢，摸起来就像棉花糖这样子，大部分都是脂肪。
所以啊，其实宝宝到底要怎么样知道说，哎，其实我是这个宝宝的 nutrition 或者是营养是足够的？
宝宝前面2岁的时候，我们都有定期的检查，特别是前面6个月，因为他发展是最快的时候，每个月我们医务人员都会量宝宝的体重、身长跟头围。OK， 因为前面6个月呢，宝宝的成长是最快的，我们会定期的检查宝宝的体重、身长还有头围，根据他们这些成长的速度，所以我们就知道宝宝长得
有没有
有达到标准啊。因为我们也是有就是 WHO 的 growth chart 啊，来plot along。当然我们也是会根据爸爸妈妈的基因还有其他的因素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上。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兵都路 Number Development Cynthia Berhad 为你呈现
TFM。 现在其实资讯也很多嘛，有些说法就是说母乳要越浓越好，甚至是妈妈吃什么宝宝就吸收什么等等的。那关于母乳喂养这件事情，还有哪一些常见的迷思呢？都得请
第一个迷思呢，我之前有说过，就是母乳喂养很自然，所以一定是好像很 natural 的，我一下学就会了。母乳喂养虽然说是可以很 natural， 可是还是也是需要学习和大家的支持。有的人呢说我的乳汁越浓越好，刚开始的初乳其实是看起来是快带流着的，可是那时候就是因为宝宝的肠胃才开始运作，所以他带流着是有他的用处，所以不一定越浓越好。有的妈妈生产后3个礼拜前乳可能会比较稀一点，因为宝宝口渴嘛，就需要喝多一点水。可是如果宝宝需要长肉的话呢，到后面的话呢，他的奶就会比较浓一点。
所以它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些迷思。
对对，然后有的人就说我的乳房很小，所以奶不够。事实上呢，乳房的大小主要是由我们的脂肪组织来决定我们的 cup size。OK， 我们的乳房挺不挺呢，是由我们的 ligament 来决定，不是由我们的乳腺 number。OK， 不代表产奶的能力。我也是有父母，他这次有 size cup A 而已，可是他就是很多奶。大部分的妈妈只要能够得到正确的支持，都能够产生足够的母乳，包括双生儿。然后有的人会觉得，哎呦，宝宝一直在吃奶，是不是我的奶不够营养？其实呢，有的宝宝是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新生儿他的胃他的容量小，所以他就吸一下就饱了，可是他很快就他又饿了。 OK， 所以然后母乳里面也有霉素，他容易消化，所以频繁吃奶是非常正常的。然后第二个可能呢，就是有的宝宝特别是男宝宝到第4个礼拜大的时候，他有一个所谓的 growth spurt，所以他就会吸奶比较多，其实他就是需要他那个营养。还有另外一个迷思呢，就是妈妈我生病了就必须停止母乳。其实大部分的普通疾病，比如说你伤风感冒啊，不需要停止母乳。因为妈妈生病的时候，比如说你即使之前我们中 COVID-19 的时候，你体内有产生那个 antibodies，你可以 pass through 那个 antibody 到母乳，其实来间接保护你的宝宝，可以继续喂母乳。有的药物呢，只要你通过跟医师商量的话呢，大部分的药物你可以继续吃，可以通过然后继续喂母乳。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要问问Dr. Chin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我呢最重要的信息呢，生命最初的1000天是影响孩子一生健康的最重要机会。良好的营养是从妈妈怀孕开始，延续到母乳喂养，这是我们人类最好的食物，再延长到健康的朴实和家庭的饮食。
是，所以其实很多的新手的爸爸妈妈们可能在怀孕的时候啊，也是可能不知道说，哎，我原来在怀孕的期间也是要学习怎么样去母乳喂养啊。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妈妈们你也不要太过焦虑，我觉得这个母乳喂养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责任，而是你全家的人，我们要互相给予支持了之后呢，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啊，让到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当中成长，能够得到最好的这个营养。最后想要问一问 Dr. Chin 有什么还要想要补充的吗？
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妈妈，即使我们开始补食品的话呢，如果妈妈能够继续经常喂母乳的话，这个对宝宝的免疫系统是有很好的帮助。当然如果妈妈已经回到职场的话呢，能够的话呢就跟公司商量一下如何达到你的母乳目的。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陈少勋医生的分享，谢谢 Dr. Chin。
啊，好的，谢谢你。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TFM 空中医生提醒您，如果遇到任何健康问题，请务必咨询专业人士，及早就医。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TFM 陪伴着你。